今天我是很愿意抽着这个机会和同学们，特别是没有信或者是摸到的，来介绍一点我们基督徒或者整个基督教所注重的一些是什么。我相信当我们像这样的年龄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的志向，愿意在我们青年的时代的里面，在地上的学问上多有些的得着，多有些的寻求。而当我们来拣选我们所 major 的课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考虑，这一种的考虑或者是就着我们的兴趣而拣选的，或者是就着我们读出来的前途而来拣选的。但是在这一种兴趣和前途的中间，我们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一定的，就是我们拣选一些什么样的学问，从事哪一些的事业，是对我们自己有利益，扩大一点对别人也能有帮助。也就为了这一个缘故，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学问，是今天有知识的人，有志向的人一同把自己摆在里面在寻求的。那么基督徒所以能够成为基督徒，也是在地上有所寻求。基督徒在地上所寻求的与世界学问上的寻求，在寻求的原则上是相同，在目标上有一点的分别。我就愿意把我自己，把我们基督徒所寻求的事和我们基督徒在寻求过程中所经历的向大家介绍一下。我就愿意读两处地方的圣经，这是一处是讲到以从前的犹太人中间的一个榜样，再有一处是讲到新现在基督徒身上所领受的。这两处圣经都是在新约希伯来书，我们请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这个十三节头上一句话说，这些人就是指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亚伯拉罕 Abraham 这一个人就是犹太人的祖宗，犹太人是用亚伯拉罕开始的。而亚伯拉罕他在地上过了一段的年日，他立下一些榜样来，所以他的儿子以撒、孙子雅各，再加上许多他的后裔，他就受着他的影响，都有同样的方向，都有同样的盼望。我们看第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意味此，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再看第十二章第二十二节，你们这些希伯来书的人对基督徒讲的，对哪一帮基督徒呢？对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在新约主耶稣来了之后了，是这里说你们乃是来到。我们会看见这一个来到在原文的里面并不是一种盼望，并不是将来的，那是已经成功的事实。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业，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落在天上诸长子之会众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 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我们会看见第十一章的里面，亚伯拉罕那是寻求一个家乡，这一个家乡指的天上的家乡，而这一个家乡呢，另外一方面来说，乃是一座城，是神为他预备了这一座城。亚伯拉罕在地上的一百多年的里面，一直盼望得着这一个的家乡，他们一直到死还没有看见这座城应验了。但是到了十二章里头所说，怎么说呢？我们这一帮在新约时代信靠主耶稣的人，乃是已经来到这一座城了。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乃是已经来到锡安山了。在这一个锡安山和城的里面，就是有千万的天使，有教会，有神，有被成全的灵魂，并且新约的中保主耶稣和主耶稣所洒的血。这就是说，我们新约时代基督徒的生长已经达到了亚伯拉罕所盼望的那一座城的里面。这是这两处的圣经。我想跟各位大家一同的思想，在今天当我们在这世界上活着的时候，有许多各种不同的学问，人一同把精力把体力都放在里面的。如果我们客观一点来看世界各种不同的学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一种的学问，他们都有他的目的，而他的目的的里面，小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多的乃是为了大家的利益。并且每一样的学问，如果单单为个人的利益，这种学问是绝不能够存在的。所有的学问和我们在地上所有的工作，都是先影响到别人身上，附带的我们自己就有了利益了。在这些的学问的里面，大体说起来分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是我不愿意从这一方面去讲它，我愿意去提出一些对我们有关的事情来。在我自己刚刚高中读书的时候，要警醒我自己的以后所学的，我实在的那一个时候没有太多的考虑，不过是就着我一点点的兴趣，不过是就着那一个时候年轻的人所选的哪一门功课比较热门，所以我也去学那些热门的，哪一个学校好就咬着牙关去考哪个学校，那个是这种的想法。但是我那一段时间中间，在我里面却有几样是我所轻看的，是我从来不考虑的。在我所轻看的里面，头一个是学历史的。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人学历史的啊？学历史的人是反老股东，哎呀，把几百年前、一千多年前、两三千年前事情把老古董去翻出来，翻了是昏头脏脑，翻出有什么用？历史都已经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学历史的人呢、啊，简直是吃了饭没有事情干了，再去学历史去了啊，再去考古去了，把那些东西只是查出来，查出来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的价值的。当然，这一个是我高中的时候还不懂事的时候一种的观念。今天我是知道，学历史的人乃是来从以往的历史的事实找出一些原则来，这一些原则同样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没有学过历史的人，无论在政治上，无论在经济上，无论在个人生活上，常常会做出一些错误，是从前所已经有的错误，所以等于逃从前的覆辙，是非常可惜的。但是你如果读过历史的话，有一些的错误就自然会避免掉了，也会给我们看见整个人类的思想，整个人类的社会是演变的趋向和方向是到哪个地方去的。这当然就是学历史所有的一个的背景。我现在才知道，真正做政治家必须在历史上有好的学习，凡是在历史上没有好好研究过的人，他不配做政治家的。你知道什么叫政治家？ 好的政治家不光是维持现在的局面，好的政治家那是带领了整个这国家开创有个新的一种气象。这一种的开创必须根据历史中的演变，必须根据中东西方人的不同，这样去揣摩去寻求，才能够有这一个的。但是呢，我觉得学历史的人有一个的痛苦，这一个痛苦是什么呢？这一个痛苦他是越去读旧的历史，到从前的历史的时候，里面就背负着从前人的一个重担。他说读出来的那些好的不多，读出来的痛苦的灾祸的很多，过错的很多。所以你越去读历史的时候啊，你越在心灵的里面会背负起从前那一些的重担，这学历史的人痛苦的一件事。除了那些历史的之外的，在我里头看应该是学今天科学的。我们都知道工学院不过是跟着科学走的，没有理学院不可能有工学院的，单单根据工学院的东西所读的没有办法再有开创，总是根据理学院的事，然后工学院把这些应用在实际事情上就是了。在工学院也好理学院也好，你按照很天真的想法乃至去寻求到这一个世界中的一种的奥秘，这种奥秘是已经有的，但是你没有发现，你要把这一种存在的世界中的原则，这种奥秘把它就寻找出来。而你用实用一点来讲，乃是把这些奥秘寻找出来的时候就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所以你会发现理学院也好工学院也好，他们所寻求的为着要改进我们以后的生活，这个不是想学历史的来回想从前的，他工学院和理学院乃是改进到今后的生活。我们都知道从工业革命以来到现在了，人的社会的想社会的发展，生活程度的提高，生活的享受，那比从前实实在在好得太多了。越是开发的国家，这样的高阶的享受越是普遍，越是落后的国家才有特权阶级。到今天时代在美国的时候不太有特权阶级。你记得头一届中国的少年棒得到世界冠军的时候，所以中国人很兴奋，招待他们到各处去观光，各处去观光，他们有一个节目也到华盛顿DC去参观白宫。后几年的更厉害的，总统都会召见的啊，都会召见的。你知道3年前的那一次是吧，那个是总统都召见的。我听说头一届少年棒的冠军到白宫去参观过了之后出来说，这个白宫有什么好啊，才不如我们台湾的那个总统府了啊，总统府房子红红的高高大大的，这个白宫啊，这个中文把它翻得好一点，实在是个 White House 白房子就是了。我不知道你们去参观白宫过没有，白宫啊客厅也不过只有如此，沙发都是旧旧的。他说好，我也不知道看得好在哪里，也不知道好在什么地方。你如果真是认识那样的高级的人话，他也只能够晚上睡一个床，不能够睡三个床的，穿起衣服只能穿一件衣服，他穿着3件衣服，人以为你是裁缝了，把挂了3件衣服去了。你吃东西的话你也不能吃太多，太多就把血压太高了，你又不行了。你会看见说今天的美国的生活享受中间已经相当的普遍了，但是比起我们的祖宗，不要说太早的，就比起50年100年前的人的话，我们不知道享受好了多少。这是的确是今天的那一些理工那一方面的人把这一个社会带进到繁荣，这一个是为着将来的生活的。这种将来的生活是有果效，但是如果我们安静想一想的话，从前的科学家的的确确带给我们许多生活程度上的提高，就我们生活上有所享受，但是就今天来说 我们满意了没有？今天来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生活的里面，我们心中觉得饱足了？你会发现，你越去寻求科学，越去去利用理工，你会发现人的里头的欲望是越过越会深沉，越会觉得饥渴，越会觉得不饱足的。我就常常想到我们中国从前像一般农村的生活，太阳起来就出去做工了，太阳落山落下下去了他就休息了，倒是蛮安详的，他倒是蛮安分守己的，倒是蛮愉快的。反而今天这个环境的里面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人是物质上越享受，人的心情反而不能满足。所以我就想到从前那一帮科学家和做工程家的到底带给我们多少的满足。物质上是给我们满足了，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一个满足只不过虚假的，这一个满足只不过表面的，这一个满足却产生了我们心里头有个更大的不满足。你们现在读书，有好多人都没有车，好羡慕人有车。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哎呦，哪一个人有车了，那真是有钱的，那是好舒服，不必在台湾挤公车，挤了挤了挤了就这样的。好，到我到美国来了，到我全家到美国来了，过了几个月，有一位弟兄送我们一个 Dodge Dart， 是1967年的。哎呀，还没有送来之前我很兴奋，刚刚开的时候也很兴奋，开过一段时间就不太兴奋了。我有一次啊，有一个教会中弟兄就跟我讲一句话，嘿，林弟兄啊，你这部车子好像越南打仗回来的一样的，撞了一块一块的，这个颜色都扩了，都脱了的时候啊，再用喷漆去喷，你知道吗？你总买不到喷漆跟从的颜色一样的，所以这个颜色又有深一点，又有淡一点的，他说你像越南打仗打回来一样的。那么在教会中还无所谓，我最怕的一件事，就我在纽约有几位的同学，这几位同学还没有信主，有机会见面的，他们有的时候在外面请吃饭了，哎呀，我开这部车子去呀、啊，都不太有面子，所以只好车子停了几个 block 之外的，车子在哪里？哎，我在那里，我在那里，再见，再见，再见，然后自己去开车去了。我就想到能够有个好一点车子的话呢，那么比较还神气一点。嗯，两年多前人就送我这一部车了，很神气了啊。我是1973的一个 Ford 的 Station Wagon 的车，那是又大又神气，那个很神气的。但是请问是不是我满足了？我就担心一个，哎，一个盖伦在城里头只能够跑六个，只能够跑八个，哎，哦哟，花油是花得好厉害。但是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开这个车到同学中间呢，也没有什么光彩，也没有什么荣耀。我就发现人家做 Cadillac 那才荣耀了，我还不过是 Ford 而已。你会发现呢，在我的心的里头仍然一个的饥渴。我不知道你们在这里对 Cadillac 吃香不吃香，如果在纽约的话， Cadillac 也不吃香， Rolls Royce 车子才行。所以你如果到纽约的 Fifth Avenue 去了，到 Park Avenue 去了，在那一带那一些公寓房子里面的人都是那种英国黑的车子，还不光是英国黑的车子，还有司机开车的。那么今天想都不要想了，想都不要想了，你就会发现说，这一系列物质上的繁荣啊，不能够叫人真正的满足。所以我就问，今天你们学科学的，你们所学出来给有的功效是为了以后的，不是为了今天的。你们等到以后真是受到你们今天所研究好处的人能否满足了，能否感激我们的，的确我们的劳苦给他们上有正的果效，你就会发现说，他们到那一天的时候像我们今天对从前人一样，好像是感激他，但是另外又怪他们说，就是你们有带进繁荣，就我们心灵的里头有更深的饥渴，有更深的不满足。所以在这一个光景的里面，你才会发现说，另有一帮的人是为了今天的，不是为了从前，也不是为了将来，乃是为了今天的。 按照我的今天方面来说，最最叫人能够享受到的还是在于美术或者音乐方面。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对美术和音乐是也是看不起的，什么画几幅画挂挂了墙上，多一幅少一幅有什么关系啊，也不能当饭吃。什么学钢琴的，哎呀，有的人学钢琴一天要弹半个小时以上，我说简直是这个人不能理喻，那个八小时叮咚咣叮咚咣叮咚咣弹给谁听的，你弹得好也好弹得不好也好，在我听起来弹好弹好都差不多的啊，我觉得有一个钢琴嘛，空了嘛弹弹也很好，何必花了功夫一天弹八小时，什么事情都不做，只弹钢琴去了。但是现在我会发现呢，一个人真正会想会顾到今天的人，是注重这一方面。我相信你们现在都知道，或者你们有几位刚刚从台湾来，在我从前刚刚来的时候，还没有来之前，听说美国有一帮的年轻人非常的可惜，可惜在什么地方？做了 hippie， 完全把自己自暴自弃的，这样一批人根本是没有志向混日子过的。我觉得这一帮人真正可笑的。在等我到了美国了之后，我才发现，他们这一帮人你不能笑他们，你还得要尊重他们。做 hippie 的人都是相当有思想的人，做 hippie 的人是相当有考虑的人。他们并不仅仅因为家庭中的痛苦离开家了做 hippie 去了，真正 hippie 运动的他们乃是问说，到底人活着为什么？你为着从前的历史，这个老古董就让它划在坟墓里就算了，你为着将来的生活的享受，今天我们都不满足了，以后人会满足我们，我们还顾到今天就好。而在今天的那种享受中间，你会发现物质的享受不能够给他满意，所以做 hippie 运动的人大多是好的家庭中出来的，有非常高尚的父母，有非常好的生活享受的环境，他们觉得这一切都是虚假的，不能够满足。他们就看见他们父母之间的争吵并不因着物质上的享受而减少的，家庭中的痛苦并不因着地位的成高尚而减少的。他们觉得人活在这个是太苦了，受了太多的约束了，他们顾到今天。所以当他们顾到今天的时候啊，他们就倾向到音乐方面去了，他们倾向到美术方面去了，他们是求今天的满足，他们不在乎从前人的重担，他也不在乎梦想到别人以后所有的享受，他在于今天的。可惜他们所找的路是我们所很难以同意的路。但是 anyway， 你一个人为到今天而寻求的总是一个上好的。但是可惜一件什么事呢，到 hippie 运动在七八年前那么兴盛的时候，好多的青年人都是丢弃了物质中的那一种现实，而到那种 hippie 运动的里面去了。他们在那一个 hippie 运动里头不受到人道德的捆绑，不受到人风俗的捆绑。为什么你每天还要洗脸？为什么还要带领带？你看你们都不带领带了，我还带个领带。这个是我常常想，那个发明领带的人真是罪恶，是叫人每天受捆绑。这个是我也不好意思不带，怕不带的话吧怕人讲话，当初没有人发明多好的，我领带就不要带了，临时走的还要带，可是肩膀上这个脖子上又是这卡着那里。所以说为什么能够这样？不必的，他们只求的什么？就做一种快乐。他们也相当注重了彼此相爱。所以我知道在西部有一些 hippie 十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面，这个大家都住在一起的。哎呀，十几个人今天两三个去打工拿回来的钱买东西十几个人吃，明天那两三个人去打工拿回来东西吃，大家一同分着吃，东西不分你我的。哎，他们呢这确实相当不自私的，我也很佩服他们。但是可惜，可惜什么呢？他们这样好多的人都是大部分时间在游玩快乐的，玩来玩去快乐来快乐去，发现也不快乐，也不快乐。就在不快乐的里面呢，要找出快乐，他们才发现有一点 LSD 那些东西能够给他们快乐，所以他们就吃了那些药物。到那些药物吃的时候飘飘然的，到晚上能够跟月亮讲话，月亮还能跟你回答的， 哎呀，那实在是好。所以他们觉得说，这是一种最快的一个，且不管这个药以后对我有什么损害，这是以后我不考虑的，考虑到今天的。他就觉得是你今天都得不着，考虑以后有什么。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要得着药物的好处，却要受到药物副作用的痛苦，这个痛苦比他的好处还要大。所以你们知道 TP 用能最开始两个主要的人，到以后就自杀，没有用。这就是人类今天的悲剧。人类有将来的盼望，大的政治家，好的经济家，都是盼望能够带进将来一种的制度，将来一种的系统，能够把人类带到好的境界里面去，这是一个梦想。而今天的生活的里头，你找不到有一种的凭借，找不到有一种的方法能够叫自己满意的。这虽然如此，人还有一件事就是好的，我也是很天真的。天真在什么地方？虽然几千年来了，无论从从前历史来寻找，无论从将来事情来探讨，无论从今天时代中来研究，都不能给人满足。确实每一个时代一批一批人还在研究，还在寻找，没有人找出答案过，但是人一直在寻找的，没有个人不寻找的。我想就这就是你们在这里读书，我常常私下发现问你们书读够了没有啊，我都佩服你们还在那读书。你看你原来我说我对读书已经胆子小了，哎呀，从小学、中学、高大学，哎呀，多少次考试啊，紧张得要命，哎呀，每一次考晚上开夜车，脑子要好好的记，像我这个记忆力特别不好，像我中学最怕考历史、考地理，都要死记的，我考都考了95分以上，都考了97、98，不过是小小心心的，预备好的时候上课都是走仔细走的。一不行摔一跤全部忘光了我这个考试考过这个顶多维持3天，过了3天都忘记了，下次月考从头来起在那学了。哎呀，好苦啊，我就不知道你们书读够了没有还这么苦法子。但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总是有个盼望摆在前头。是按照这一件事情来说，与我们基督徒也是相同的。我们这一帮基督徒所以成为基督徒，也常愿意来劝勉别人，也相信我们已经相信的，乃是我们有一个盼望摆在我们面前。你知道这个的盼望不仅是从从前历史的痕迹的里面能够渐渐地找到，这个的盼望也是人从他理智中间去猜想的。在中国人中间，陶渊明先生的思想水外桃源，这是他的一种的盼望，但是他不过是个诗人，他不是个政治家。按照政治家来说的，并不是陶渊明先生那一种的想法的，乃是要达到大同的世界。按照西方的思想来说，乃是要进到乌托邦。按照今天的时间来说，孙中山先生也好，毛泽东先生也好，是有一种的主义把中国带到好的境界。更大一点的，那是联合国的思想，就是联合国政治上的商谈，把整个世界的难处解决了，能够把人类带到好的境界了。你会看见这是一帮政治的人他们所从事的那种的事业。这个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也是有一个梦。你知道那一个黑人 Arthur King 啊，他有一句最大一句话 I have a dream， 他有一个的梦，他要叫这一个梦能够实现过来的。在基督徒身上也有一个梦，基督徒身上的梦与政治家的梦有一个基本的不同。政治家的梦盼望这一个梦想实现的时候乃是在地上，基督徒的梦这个实现的时候乃是在天上。你无论是中国从前诗书里面所讲的大同世界，无论是以后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先生所讲的那些政治，都是在地上的。 无论是西方宗教的乌托邦，无论是今天的联合国，都是在地上的，盼望把地上带到那种好的境界去了。但是在圣经的里面给我们的梦，对着这一个世界是已经失望了。我不怕你们不信主的人听见我这个话会受到了一种的阻碍，我愿意很坦诚地告诉你们，在圣经的教训，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上，对这一个世界完全失望。这一个世界是已经被罪恶所败坏了，能够解决这个世界的方法，如同我们家中一样的包里玻璃瓶打破了，只好用扫帚把它扫一扫，你在外面拿去香去了，并不是把这个打破的玻璃瓶用两粘胶把它胶一胶再把它胶起来的。圣经中没有意思把这世界如同粘胶一样把它胶起来，而在基督徒身上，那是有一个盼望，要找一个家乡。我刚刚读过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辈人是仰望一个的家乡，不是在世界上。如果在世上的家乡的话，他们还可以有回去的机会，但他们所仰望那是天上的一个家乡，而这个所仰望的曾得着一个确定的把握，那是从神那里来给他们应许，神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座城是属天的城，超过物质的，在这座城的里面是没有罪恶，没有败坏，也没有黑暗，更没有劳苦。在这座城的里头，只有神的荣耀，只有人在神面前享受神的恩典，使人彼此之间显出神的慈爱，人在里头是永远过了一种幸福的生活。这是在基督徒身上所有的一个盼望。你问我说，我们做基督徒为什么劳劳苦苦要做礼拜？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向人来传扬我们所信仰的？因为我们基督徒的里头有这个盼望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盼望的话，我们基督徒做就没有意义了，我们基督徒就没有价值了。如果我们的盼望仅仅是在地上的话，那么我们所盼望的可能还不如这个政治家所盼望的。我这几年到美国，在接触到一些中国同学，特别这三年来对政治的意识提高了，常常来谈到这些事。我就常常遇到有一些做请的同学跟我有一点的争辩，大家谈话客客气气，不过事情是争辩的。他们就批评我们基督徒一件事，我承认的。他批评什么事？他说你们基督教盼望带进人类中的幸福，他们在政治的共产的活动里头也要带到人类的幸福。他说你们基督徒所做是小儿科，一个人一个人救的，哎呀，传啊传啊，这个人什么绝志了，高兴得不得了。哎呀，过了两个月，哦，又有两个人绝志了，小儿科。他说靠着你们这样去救世界啊，救到哪一年了？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的人多了，那可不是到哪一年去了。我承认了。他说不如我们搞政治的，你会看见呢，孙中山搞政治的，把满清的政府能够推翻了。毛泽东现在搞政治的，八亿人口都改变了，什么一个人两个人得救了，什么绝志了，高兴高兴什么，有什么好高兴的？革命一成功了，八亿的人都改变了，是大规模的，我佩服，我的确很佩服。不，我在佩服了，我说有个不过，哎，我说你我还没认输了，你不要高兴了，我也没有认输了。我说他说不过在哪里？不过我说像你们这样的政治来做的时候，牺牲了多少人的幸福来达到一个好的果效，你有没有看见多少人被牺牲掉的？我们来传扬的是顶多人不信，不会牺牲人，不会害人的。第二个，你们能够把中国改变了，孙中山先生搞革命把制度改变了，但是人性改变了没有？毛泽东先生搞革命的比孙中山进了一步了，觉得说孙中山搞革命这帮先烈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到革命成功的时候变得升官发财了，又为着自己的享受了。那么毛泽东也说，他说他们来搞革命的话，岂不是人也会到这个？所以要用斗争的方法，免得人自己堕落下去了。所以他们所谓的斗争的发源在这个地方。 哦呦，我很佩服，进了一步了，你没有话说的。但是我说，请问，斗争来斗争去，斗到谁身上？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身上。你们还没斗争好了，还要斗争别人的，免了吧，免了吧。我说难处在什么地方？能够制度改变，好像百亿人口都改变了，但是你内心的罪恶、内心的坏和私怨还没有改变掉。是，所以你会看见孙中山的革命不能长久，毛泽东的革命也不能长久，一样的，这是一时之间的。这是你去读以往的历史，你会看见每一个时代政治大的运动都比从前好，但是不过淡化一线，以后就过去了。我说我们基督徒做小儿科，小儿科就小儿科，但是很扎实，不会害到别人的。有改变是长久改变的，是从内心改变，而不是从表面改变。各位，这就是我们基督身上有一个盼望在天上的，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盼望。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刚刚读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的话，我们不仅有一个盼望摆在我们前头。如果我们刚刚读了跟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有一个那一个盼望摆在我们面前的话，那我们的战脚是很不稳定的。这个盼望能实现或者不能实现，这个盼望是真实的或者是你的理想，你这个梦想真实成个梦怎么办呢？你为着梦老是想，那有什么用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习惯啊，人都会做梦啊。据心理学家说，不做梦的人他的脑子都有毛病，所以如果你们不做梦的话是很危险的啊。但是我最不喜欢一件事，第二天醒过来还讲梦。哎呀，昨天晚上我做一个梦啊，从头讲起。哎呦，我说狂费时间，狂费时间，梦过去就过去，梦嘛就是梦嘛，去讲它干嘛呢？不做梦嘛，你恐怕神经有问题。做梦不做梦嘛，也不在你控制里面。做梦只好做了，何必花了白天时间再去讲梦干嘛？讲梦太可信一件事情了。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地上活着了，如果为着那一个荣耀的家乡，如果也真正是一个梦，那我们做基督徒太可惜了。所以你会看见呢，圣经中有个时代很清楚的，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儿子以撒、雅各的时候，他们这一帮人凭着信心去仰望一座城的。因着这个信心的缘故，他们的生活和世人的生活不同的。因着这个信心的缘故，他们所追求、所努力的和世人所努力不同的。但是一直到死，他们还没有得到这个家乡。他们在信心中等候那个家乡，神给他们应许说，神要为他们造一座城。在那一个城造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进到他们盼望那一个完美、荣耀、喜乐的境界去了。但是到了第十二章里头讲到说，你们信主的人乃是已经来到锡安山了，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城，这句话就是十一章里头的神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在基督徒的身上的，不光是有个将来天上那一座城的盼望，不光那一天神要把这一个物质的世界把它用火所焚烧了，把所有罪恶和败坏像垃圾一样把它倒出去了，神要再带下一个荣耀的城来了。不仅是这样，神乃是在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身上已经进到那一座城的里面享受城中的时候。那么你们要问我了，这个城在哪里？你们要问我了，这一个要寻求的家乡在哪里？这一个的城，这一个家乡不是物质的。我已经讲过了，这个物质的世界神已经没有盼望，我们的盼望也不在这物质世界中。我们说要盼望那一个的城，那一个家乡，那是天上的，那是灵性的。而这个天上和灵性不仅是神所应许，它是今天在我们身上已经享受了。那你们要问我说，这一个城里都是什么？我愿意提出几件事情来讲明这一个的城。这一个的城，头一件事情我们所享受的乃是就我们的 罪恶被除掉，我们罪恶的担子压在我们的心里头的被除掉。你会发现在人世间生活的里面的人一个痛苦的事，乃是良心的里面有了控告。在我们以往做人的里面，总有一些事，有些是无意的，有些当时是有意的，我们做了圣人不一定利己的事，我们做了一些事，对我们自己良心中都知道是我们对不起的，我们对不起我们的同学，我们对不起我们的社会，有的时候我们对不起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还会有一些事甚至对不起我们的父母。你可能的事情不是大，但在父母的里面却叫他心都结结伤痛。我记得有一位弟兄，他现在在加拿大，有一次他讲起他一个小的故事，小孩子的故事，他非常难过。他说他的母亲呢很辛苦地养育他们。你知道像你们这一个时代啊，没有经过打仗的痛苦，所以比较是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50岁左右的，哎呀，日本人抗战以后是国民政府和共产政府打仗，好辛苦啊。我们辛苦还是只不过我们辛苦就是了，我们的父母在战争中间在来养育我们，苦上加苦，苦上加苦。所以我们的父母现在70岁的人呢，不光自己经历战乱的痛苦，并且在战乱的里面又要养育儿女，更加的痛苦。所以这一位弟兄啊，他的母亲是非常的苦。小的时候呢，这个母亲就有一个嗜好，欢喜吃中国的荔枝，你知道吧？南方的荔枝。所以有一天呢，就对孩子讲了，对这位弟兄讲了，他说：“哎，某某人呢、啊，你大起来的时候啊，等我年老了，常常卖点荔枝给我吃，我就满意了。”这位弟兄的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不过是只有六七岁，忽然回了一句这样话：“你有这么好命啊？”怎么这一句话？哎呀，母亲难过死了。我不过想吃的荔枝还是好命，这个儿子养的大有什么？你看吧，我的儿子还没有什么别的盼望了，还不能养我老了，给我吃几个荔枝就是了。这位弟兄啊，就说了，当他成人懂事了。真是巴不得每一个荔枝出来就买一只给他们，把他母亲的大落，他要想买，想买也送不得，心灵的里面一直觉得对母亲的极大的伤痛，极大的伤害。你会看见，我们小的时候还不觉得有一句话伤害人什么，但我们大起来的时候懊悔出来的。只不过一句话伤了母亲心里头了，你再要补上都补不起来了。今天这位弟兄真巴不得如果有荔枝上市的话，买他几十斤送给妈妈吃的啊，要做都做不到。他已经做了一个错事，叫他母亲。我想各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这一些的事，成为我们良心中的重担。你知道一个人的老衰所以加快的还不仅是身体上的劳累，那是心情上的重担。心情上的重担，你良心的不安就让人是越过越快带到老衰的。昨天晚上我回来，他们告诉我一个话，我倒是很自我的安慰，说你们这来猜我几岁，他顶多是45岁。哈哈，你们知道有现在的人呢都要叫人欢喜一点，就是把人家年龄故意开得轻一点。我不知道你们是故意还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倒是接受真的，你们都不大会感觉，我也不认为我这个人是老衰得比人快。至少事实证明，我有一些同学在纽约，在美国的，每一个人头发都比我白，不要是今天了，6、7年前都已经比我白了，不要是今天了。并且有好多人看见你的的确就比我老得多了，不是我自己脸上起劲。为了什么缘故？我知道一点，就是我里面的罪恶的担子。为了什么缘故？我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里面的罪恶的担子被着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良心中的控告就是主耶稣的拯救给我除掉了。你问我有没有罪，我可以告诉你，我所有的罪，或者是外面行为中的，或者是我内心里头所有的，比你所想象还要多。我愿意笼统地讲，我在台湾住过二十几年，我到美国来已经有六七年了，无论在台湾也好，无论在美国也好，报纸上都有一些犯罪的故事。这是做新闻的人呢，要叫新闻报纸销路广的话，一定要去记得这些故事。我发现在台湾也好，在美国也好，那一些犯罪的故事，难得有一个故事在我的思想中没有产生过，都有，没有什么新奇的。我所看见报纸能够记掉的，所轻看的这些事，在我的思想中同样的发生过，我不过没有环境把它发出来就是。我们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呢？连我们自己对我们败坏都还不能够认识，坏到什么的地步。我昨天晚上讲了，我们在这样的罪恶败坏的里头，以为还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努力来克制、来将功赎罪，根本不认识我们坏到什么地步。我因为稍微知道我了，我没有勇气再来克制我自己了。我知道勇气都没有用的，克制不了的。我也没有一个心要来将功赎罪了，我也再大的功劳都赎不回来的。我这个是个罪恶败坏的人，里头有许多的亏欠，对着人也好，对我自己良心重要。这个的罪恶是叫人进到疼。我相信你们会知道一件事，你们如果没有结婚不大知道，或者在家中就能够看得见，结了婚了就可能会发现了。你在家里头有的时候情绪好，有的时候情绪不好啊。如果你不懂得爸爸下班回来要看看样子，有的时候啊，哎，跟爸爸讨讨东西还可以，有的东西啊，小心爸爸今天脸色不好，脸色不好，脸色一不好的时候，小小事情会发大脾气，脸色好的时候啊，大一点事情都嘻嘻哈哈就过去了。为什么？他在外面遭遇的麻烦，或者外面遭遇的愉快，一个人是外面情绪的影响，因着外面的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一直到家中会发脾气了。我们人会发现呢，家庭中间的和睦幸福是受人情绪的影响的，这个情绪的影响内部就良心里头的重担，这种良心的重担在里面呢，就让难以脱开的。你再有物质好的享受，不能够改变人。这个就叫我们看见，你无论是科学家也好，无论是政治家也好，无论是经济家也好，没有办法给我们除掉了良心中的重担。那一些学工业的，那一些人忙碌的，不过叫人麻醉而已，不过是改换你的注意力量，叫人去注意外头的享受而已。但是实在里头的基本人没有办法治掉。如果能够达到一个是警戒的里头，没有罪恶，没有败坏的话，没有良心的控告的话，这是多好的一个警戒。我告诉各位的，我们基督徒已经进到这个层面了，我们基督徒已经进到这一个家乡的里面了。不是我们没有罪，那是我们的罪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给我们洗。我没有时间来解释到主耶稣的宝血怎么洗净，或许在你的想象的里头，耶稣的宝血洗净人的罪这件事情完全是 ridiculous， 叫人难以领了解的。我没有时间，我有时间愿意跟你们解释，但是我却愿意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你去问每一个基督徒，这是确定的经历，而不是一种的幻想，不是一种的盼望，这也不是我们一种心理作用，乃是当我们实在看着自己的罪，来到主耶稣面前扛认罪祷告的时候，扛来接受他做我救主的时候，主耶稣实实在在就我罪恶的重担从我里头下去了，就我良心就得到平安了。你说这是心理作用，你说这是人的幻想，我绝不承认，这是一个事实，不光发生在我身上，也发生千千万万基督徒身上。我想你们学科学的人最少要有一个科学的精神， 要注重的事实过于注重你的理想，有一些事实发生在那种你的理论上不能解释，你不能根据你理论不能解释把事实推翻，你不能做这件事，你只能够就渐渐的你在理智上去了解能够解释的事实，事实超过理智的。在我们基督身上的我们的罪得的赦免，在我们不仅是一个人，一个人身上还有特别，在千千万万基督身上是个事实，你不能根据你没有了解就把事实推翻，你只能够去经历事实，慢慢去了解事实，这是我们基督已经进到那一个十天的境界里去。第二件的事情，我们基督徒能够进到那一个永美的世界十天的境界里面去，乃是不光是我们良心的重担得到改变了，乃是我们的天性都有了改变。一个人有了罪是他已经成功的事实了，而所有罪的意味是从罪性里面出来的。一只猫看见鱼啊就想吃的，这个没有办法的。一只狗看见鱼就不想吃的，他所以去吃鱼啊，因为是他里头想吃鱼，所以他就去吃鱼的。我们一个人里头如果没有个犯罪的天性，就不会去犯罪的。如果有了犯罪的天性了，你再严格的限制它是没有用的，你能够短暂限制，你不能长久限制的。那么好了，我们基督的欲望的罪给我们良心的重担可以靠着主耶稣宝血洗净，但是我里头犯罪的天性叫我再犯罪怎么办？叫我再犯罪的话，岂不是我还会去犯那些罪吗？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摸到的同学有没有一个问题，你们基督徒很无聊，白天犯罪晚上认罪，白天犯罪晚上认罪，今天犯罪明天认罪，犯认来认去，明天还犯，早要犯。那么这一个跟我们不信主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这样的话，那岂不是你们是自我陶醉而已，还没有整个改变呢？是，如果我们基督徒仅仅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我就不相信耶稣，我更不会从事一个传道的工作。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我们的确承认我们犯罪之后还认罪之后还会再犯，但是我愿意告诉你的，我们认罪之后有相当多的罪在我们身上一步过一步的脱离掉。在你里头来看，有一些基督徒他的行为，他可能有三五年做基督徒了还不如你，有这样的事实，我绝对承认。但是你必须要去问他本人，他这三五年信主了之后比以前没有信之前有没有改变。如果一个人信主说三五年跟从前从来没有改变的，我根本怀疑他是不是真基督徒。虽然他改变来改变去了，改变到今天还没有你好，这是有可能的。这一个人的生活行为上那一个的影响啊，太复杂的，小孩子所受的教育，当初所遇的环境，他个性上所遇的发展，这一些在人生上就表现出来的那一些的光景是等差不齐的。有的人可能在某一些环境的里面，可能受过某一些教导的里面，他最少在外面的犯罪事情上减少，外面对人的态度上相当的文雅，有可能比基督徒还好，有。但你要去问基督徒的话，没有一个人不承认，他虽然今天还会有软弱犯罪，比起从前来好了不知道有多少。你又要知道的，一个人做医生的人医人的病是不容易的。做医生的人我也很佩服，能够医治人的疾病。你今天不佩服不要紧，等到你生病的时候你不能不佩服他了，你否则怎么办？真正发起烧了，你不找医生怎么办？有时到晚上已经两点钟了，还在打电话给医生了，嚯，你非要求着他不可了。哎，但是你又要知道，真正做医生的人呢，那他们实实在在相当辛苦，难怪做医生的人必须要学过七年以上才能够给人看病的。学工程的人呢，学过五年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学医生的话必须有个七年的。你们也知道，学医生的待遇很高，但是每一个做医生的人保险付了很多。普通一个医生付保险，在纽约的话，一年多三年多前最少一年要交15000，现在恐怕20000多了，我也不知道交多少了。他为什么能够交这么多？他所接触的是人的身体啊，是人的性命啊，身体一坏命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事情担当不起的。所以为什么一个美国的医生来生是难考呢？一面是医学工位的控制，怕怕他怕太多医生了，他生意就不好了；另外一方面也必须严格的执行，因为影响到你的身体。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学 nuclear， 有人学 nuclear。 我在 Syracuse 认识一位弟兄学土木的，他现在一个电力公司里做事，做实际方面的事。他就告诉我说，现在的美国的原子发电厂非常的难，因为原子总数这美国的所要求应的原子工厂的建筑，比一般的建筑、一般房子的建筑要求高10倍的代价，那一个房子如果本来是100万能够做得好的，在现在原子所要求的最少要1000万才能够做得好，有这么高的。为什么缘故？一不小心糟糕了，不光是工厂里头的人没有了，整个城都没有了，说必须要小心的。所以你会看见做医生的人毫不容易，你学这样原子核子那样发电的人是相当相当的谨慎的。但是我告诉你，做医生还不太难，医治人心灵上的伤痕，改变人天性方面的事，比什么都不懂，你们知道做医生难道不骄傲的？你们有没有遇见过医生呢？哦，讲起话来正是像我们中国亡故左右而言他，都不回答你的。能够有个好的医生多更多讲几句话，哎呦，这个医生真好啊，医生都是很骄傲的。我记得那个徐华来过这里哈，有一次啊到 North Carolina 去，在 North Carolina 那边的查经班的里面呢有做几个做医生，这几个医生很神气，我不敢说很骄傲，很神气。好了，有一天徐华去了，这个徐华他是在 NYU Medical 里头面教授，而在医院做医生做了非常好的，所以他有资格讲话。他就当了众人的面说，我们医生啊是什么？骗骗你们的，我们医生知道了多少啊？皮毛，哎，给他讲就没有话说了，我们只知道一知半解的，你们什么都不懂，我们只知道一知半解，说比你们好一点就是了，这都有我们也搞不清楚的。真是的，那也真是的。所以你知道医生要看病的时候啊，没有把握的，不要说别的没有把握，连伤风感冒都没有把握的，都没有把握，只好说吃你那个药过2天看看，是吧？所以你知道医生开药都怎么样，头一副的药都轻轻的，哎，不大有太效的，第二副药看看样子不错就下了重一点的，都没有把握的。我们今天人里头啊，人性上的败坏比身体上的疾病不知道有哪里，但是我心中欢喜快乐的，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不仅是我们从前的罪恶被除掉了，我们天性中间也有了改变。这种的天性的改变，从自私会改变的有爱情的，从污秽败坏倾向到邪恶会改变转到圣洁和公义的。在一种单单乃是顾到今天的物质，会关心到灵性上的需要，会顾到远大的事，而不是顾到你。你我这一个基督徒中间有太多这样的见证，在这世界上就我们人能够完全的改变了过来。我自己遇见过有相当相当多这样的人。我在台湾的时候遇见过有一些的事实，有一个事实我相信我在这里以前没有讲过，那是已经有13-40年前了。我在教会中服侍，有一次我收到一封信，从监牢都写出来的。那一个人呢姓吴，口天吴，叫吴克明，我的他名字我还记得。监牢写信了过来说什么呢？他在监牢里都信了耶稣了，问我们说可不可以送他一本圣经，送他一本圣诗，哎呀，我们看见这封信很高兴。那么监牢里头有基督徒啊，所以我就跟这个基督徒接头了，好报我们到监牢去拜访他啊。他去跟接头，接头好了之后，就有一天我去拜访他，我头一次进监牢啊，不是关起来，是去拜访去了啊。一进到台北的监牢，就发现呢，比我所想象好多了。哎呀，他监牢里头的花园呢，比我家的花园不知道好了多少。 没有什么挂在小房间里，一个人就梦就关在里头的，没有这个样光景的啊。他们就有花园，有花草，有流水，有水池，那是很好的啊。他陪我进去了之后啊，到一个客厅坐着，啊，客厅有沙发，很好的一个房间，坐着就我等，等了等了过了一个人就进来了，跟我一鞠躬，我看这个谁呀、啊？哎，原来脚上有锁链，哎，大概是他了。原来两个警察那个跟在后头，没有先进的，说我不知道他是谁了啊，结果就坐下。那他们监牢的人对我们很客气，警察就推到门外叫我们里头讲话。那我就问他了啊，看到他也很高兴，我就问他说你怎么样回信耶稣的。那么他就告诉我了，他是个退伍军人，退伍军人哪一点退伍金呢，一下子就花光了，花光了就有生活就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做苦工，做苦工啊，到那个新店，就是台湾来知道新店西啊，去挑石子，盖房子用那个石子，去挑石子，挑石子太苦，那个时候他不过只有24、25岁的，这样子挑石子太苦，所以觉得这样的生活的话未免太苦了。那么要太苦又没有技术怎么办呢，去偷，是他晚上偷，晚上偷的时候啊，常常偷了之后觉得很好，哎呀，一个晚上去偷啊，比我挑石子一个月赚的很多，那有方便，不过两三个小时就是了，所以石子也不挑了，他就去偷了。有一天晚上进到一个家楼去偷东西，就在那偷的时候翻箱子的时候啊，里头的主人醒了，那个太太醒了，叫起来了，他就一下过去卡到他的脖子，卡死了，卡死掉了之后啊，就把箱子东西就整理了一下，拿着下去逃走。那以后报纸才发现这个太太肚子还怀孕，两条命死掉的。那么台湾呢、啊、那个刑警总队啊，的确有本领，从花莲那里把他找到，把他抓回来。他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把箱子偷了之后啊，当然他要逃了，他知道一个女儿死了，这个是问题就大了，他要去从小的一个镇地里头去坐公路的车子要到花莲去，就把箱子怕怀疑丢在公路的车在旁边，因为这个建设刑警总队知道这个人是到东部去了，到东部去找，把他抓回来了。那么抓回来，一审死刑，二审死刑，三审死刑，台湾就过去三审过了就不审了，就要枪毙了。要枪毙的时候怕他闹，所以监牢的人就或者你还可以上诉，还会再审，所以有点盼望，免得他闹就是了。那么就在这个光景的里面呢，哎，他同房间的一个犯人呢，同房间的犯人呢，收到几张复印单张，这个同房间的犯人呢，这个几个亲戚是基督徒，这复印单张寄到监牢都给他去了，这个人说我还要看记录，丢掉了，丢掉这个吴克仁呢，吴克明这个人呢，你丢掉了什么东西啊，他看一看，受到了感动了，就照着圣那个单张的简单几句话了，他也祷告了，我们单张末了有几句祷告的话，祷告，哎，祷告过了之后里头很喜乐，里头很喜乐，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喜乐法，所以他就很高兴，就为了这个缘故呢，所以他写信给我们说好不好送他一本圣经，送他一本诗歌。那么我去的跟他谈谈谈多谈谈了，哎，他说林先生，我这个人呢已经三审死刑了，他们告诉我还可以上诉，给我辩护律师的证件上诉，但是他说我知道，我如果枪毙的话是理所当然，我已经杀了两个人了，他说我只盼望在世界上还多活一些，但是最起码是终身监狱，我好什么呢，我可以为着耶稣啊服务服务，所以他的话怎么叫服务服务呢，他在监牢里头把这位耶稣告诉给别人，你看呢、啊、圣经还没有一本，从来没有上过礼拜堂，他要跟人去传讲耶稣，这一个的人呢就在监牢里头，就唱我们圣经诗歌送给他的，常常用自由调来唱诗歌的，诗歌也不知道唱哪里去了，要退伍军人他也不会唱诗歌的嘛，就是中国那个随便高低都无所谓的啊，常跟人讲到耶稣，讲得可惜，大家只不过一个月的时候我就要求他枪毙之前能够去看他们一下，监牢的人不让，到以后知道他已经枪毙了。那么这一个人虽然是枪毙了，但是我知道他的最后一个多月的里面，他已经进到那个 天上的耶路撒冷进到里头的西了。他不光是以往的罪恶都是赦免了，你会看见这样一个人连他的罪性都会改变过来的。在监牢的里面不光享受快乐，还会跟别的犯人来传讲耶稣的。你们如果知道监牢里面呢，最怕判死刑的犯人，又吵又闹的，反正要死的嘛。所以监牢里头只有用一个方法，你要判死刑的犯人呢，你要吃什么给他什么，随你要，讨他好。这一个人呢，他人家跟他讲要什么，他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们有机会让我跟别的人放就是放到的监牢的朋友啊，传传耶稣就可以了。你会看见一个人会改变到这样一个地步。这一些的光景是在我们基督身上太普遍了，那是从天性中的那种的改变。就我们这一个从天性中的改变的时候啊，对人接物生活态度全部会改变过来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啊，有一种的愉快，基督徒在一起的有一种的光景是你很难以了解的。你说他爱心，哎，跟你争辩起来也不太有爱心的。你说他好人，或讲起耶稣也不太好的，态度很倔强的。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基督徒态度倔强不倔强？哎呀，太基督徒啊，我就什么都好，传起耶稣就不好了。哎呀，啰嗦的要命，哈，你不信主还要跟你谈。今天谈了没有用，明天还要跟你来，还你跟他讲的道理他还不接受的，还要主观的要命。你说基督徒啊很特别的，你说基督徒不爱国吗？他们也蛮爱国的，真爱国吗？没有爱耶稣这么爱法。说基督徒是这样，这个基督徒啊，我以为是小的时候不是基督徒，所以我在从前想到基督徒很难以了解。不过呢，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却一种的喜乐，却一种彼此相爱的光景，哎，你要学都学不来的。这个光景是什么？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城，是我们基督徒已经进去了。这个的天的境界不是一个范围，这个天的境界不是一种的组织，这种天的境界乃是一种特别天性中的流露。这是在我们身上，不光是这样，还有一件事情你看见在基督徒身上的，他一定会关系到别人，一定会关系到别人。为什么缘故基督徒是这么的倔强，还要一次传两次传，还要跟你传的呢，还要来找你的呢？乃是因为他里头关心到别人。我不知道你们没有信的同学对基督徒讨厌不讨厌，哎呀，我知道有好多人对基督徒讨厌。我告诉你，我对基督教没有兴趣，你找别人好了，不要找我。还又来了又来了，刚刚跟他辩过了，跟他辩的大家都没有话说了，哎，又来了又来了。基督徒就这样的，为什么有过这样？他这样的跟你传道的时候有什么好处？他为什么有个这么找你麻烦？没有别的事，因为他里面已经脱离了自私，他会关心到别人。他自己经历过信主的好处，在没有信主人身上，他实实在在里头觉得难过，他实实在在里头不能够平安。在基督徒身上有一个会把自己的时间拿出来，会把自己的心血拿出来，会把自己的钱财拿出来，那是为着别人的好处。这一个你会看见真正的天性的里头，不光脱离了罪恶和败坏，天性都显出一个光景来，就是神爱世人那个的爱法。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的儿子赐给他们，就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着。你会看见基督徒身上会宁可忍受了人的辱骂，宁可忍受了生活上的贫穷，生活上的痛苦，只要把福音传给人的时候，他心里就喜乐了。这是基督徒所有的光景。这个光景乃是就我们看见将来的新的新天新地里面，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活的，乃是爱的生活。什么叫爱的生活？爱的生活是为了别人，是把自己所有的给别人，不是把别人去抓了为了自己来用。这一种的境界不光是亚伯拉罕从前的人所仰望的，这个境界呢，今天在基督身上已经就能得出。为什么能够今天基督身上能够得到这一个？因为两方面的需要在主耶稣顶十字架的里面都已经成功了。同一方面， 我们罪恶的重担所该有的刑罚，主耶稣的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担当了。我们觉得是认罪主赦免我们是轻而易举的，但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来成功这个工程的时候出了多大的代价，被人所卖，受到了鞭打，全身流血，被人挂在十字架上，头上还带着荆棘的冠冕刺他，身上的重量挂在那个三个钉子的伤口上，那扎得疼了，就全身都发疼了，还受到人的讥笑，受到人的辱骂，最后连荣耀的神把愤怒的审判都倾倒在他一个人身上，叫他软弱。诗篇里都说，我的神，为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说他的心如同蜡融化，火烧在他里，他的命，性命用水倒出来的。主耶稣是担当这样罪恶的刑罚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不需要出代价了，就我们罪能够得到赦免。而不仅是这样，耶稣基督一种死里的复活的时候，就把他的生命释放出来进到我们里，就我们得到这个新的生命，我们的兴趣，我们的爱好，我们的盼望，我们的行事为人有了基本。所以我们基督徒身上，我们会知道有个另一个人格在我们里面，我们基督徒知道有另一种天性在我们里面，和我们从前所有是不同的。刚刚做基督徒会觉得很矛盾，一方面有一个兴趣还是爱好，那是罪恶败坏的，另外有一个兴趣会爱好圣洁公义的，两个不同的天性都会在我们里面的。而这两个不同天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一个从神那里天性是越过越长大，从人那个原有天性越过越减少。在我们基督身上，所以在这个长大和减少的里头，才是基督徒身上有一些生活上的表现还不完美，还有些过错的地方。但是总是在里头从神那里天性是越过越扩大，越过越大成的，而我们原有那个败坏天性越过越消除掉了，就我们基督徒能够经历了掉，不光是罪恶的脱离掉了，还有神那样没有自私的完备的爱会充满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上会表现出来，这就基督徒。所以你会看见的，学历史的人不过去寻找遗忘的痕迹，他只有觉得灰心的。我常常提的学历史人想，学历史的人重担好大，从古代时候的痛苦在今天时代从来没有减少过的，他只觉得人生悲观的。学科学方面的人不过是一种美梦积累在上面，最后叫人还不能满意的。你说美术也好，你说音乐也好，一时之间的娱乐也不能够解决你都的问题。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有一个荣耀的目标，不仅是个荣耀的目标，有个真正的福分领受的，所以我们基督教的福音，这个福分乃是今天就能够进去的。我们不是从前的人，是仰望的做成，是我们已经来到锡安山，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城，我们进不进。各位同学，你愿不愿意得到这个？你愿不愿意从罪恶的重担里头脱离开？你愿不愿意良心都享受了平安？你愿不愿意叫你罪恶的天性被除掉，用那圣洁公义的天性进到你的里面？你愿不愿意有一种的生活是爱人而不是自私的，顾到人的需要而不是单单顾到你自己的？而你愿不愿意这一种是今天叫你活着的，还不是你将来的盼望？你如果愿意的话，非常的简单，不需要代价，因为你可能根本不可能出代价得着，你只要肯接受这个救恩到你里面，这个救恩就是你的。基督身上，我刚刚说就是一种荣耀的事实，是我们的理智难以了解，却事实摆在我们面前。这一个事实不必你去研究，你今天就可以得着。你今天只要承认很简单的心说，耶稣啊，我也愿意得着这个救恩，我也愿意脱离了我罪恶的痛苦，我也愿意除掉了我败坏的天性，我愿意就进到那一个国度，还不是我将来的盼望，是许多基督徒已经进去了。 我愿意认我的罪，求你赦免我，我愿意接受你进到我里面做我的生命。你肯这样祷告的话，你今天就进到那个里面，就开始尝到那一个光景的荣美，像我们基督所经常到的，非常的简单，至于你要不要，这就是我一点的话，好不好？我们低头一点祷告，好不好？请今天还没有受过洗的，那一下摸到的，或者你从前还没有表示摸到，却愿意能够得着的人，跟着我一同一点祷告。我记得我刚刚信的时候根本不会祷告，不知道怎么祷告，是别人教导我的，所以好不好？我祷告一句，你们从心里头也轻轻的也祷告一句，我来帮助你们这样的祷告。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你知道我们的痛苦，你知道我们败坏的天性，你知道我们是没有办法拯救自己的，所以你来到地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你担当我们罪恶的刑罚，我们今天相信你。主耶稣啊，你正赦免我的过错，赦免我从前的罪恶，除掉我良心中的控告，叫我能够享受平安和喜乐。主耶稣啊，我们也正求你除去犯罪的天性，那样邪恶的天性，那样自私的天性。主耶稣啊，把你这个慈爱的生命赐给我，叫我过圣洁的生活。主耶稣啊，我知道你能够叫人改变，我不能够改变我自己，所以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拯救我，听我的祷告。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